十字架就把泥土就挪开了，然后你看见那个，现在呢，你看见那口井呢，那个井呢就可以装生命的活水，那现在生命的活水在你那里涌流，就滋润我们的心灵，然后你就不再觉得饥渴了。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蒙召做门徒。第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两个，现在因为我们重生了，一个相信的缘故，我们重生了，那么这个活水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常常来打水。怎么打水呢？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和主面对面，你就能够与主交通，与他同住。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生命就能够滋润我们。那么，约翰跟安德烈与主同住，那真的住在一个物质的房子里面。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同怎么同住呢？这个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就让生命的水流，让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现在我们只要来到灵的深处，我们就得到滋润了。所以弟兄姊妹，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主了。有一个这个谁呀、啊，在法国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在法国的伤兵，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为他开刀。那么他很爱拿破仑呢、啊。他为了拿破仑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所以他就跟医生说：“他说你好不好把这个刀啊再深一点？他说你再深一点，你就可以碰到我，你就碰到拿破仑，我的君王。他为了拿破仑，他愿意一生一世，他愿意把他一生给他。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再稍微深一点，你只要往深处去，那口井已经在你里面。”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来到灵的深处，你就能够敬拜他。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在旧约啊，以色列也敬拜，但那个敬拜是影子，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灵是死的，所以他只好用他的魂呢，在那欢呼啊，在那把拍掌啊，外面的，因为那个敬拜是个影子的敬拜。但是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我们的天父在寻找真正拜父的人，可见在旧约那些敬拜的人不是真正敬拜，包括犹太人在里面。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呢？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灵里面来敬拜，弟兄姊妹，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今天呢，很多人要到哭墙去祷告，在耶路撒冷哭墙去祷告。因为他们如果不会生孩子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个祷告写在指头上，就塞在那个墙的缝上。所以如果你要祷告的答应，作为犹太人，你一定要飞到耶路撒冷才可以。后来慢慢进步了，犹太人很喜欢做生意啊，所以就告诉全世界犹太人，你们不必飞来了，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要求啊用传真传给我们就可以。我们收到你传真以后，弄个指头，然后塞到那个缝里面，一样的。结果呢？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你看做犹太人很麻烦的，你要敬拜你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后来慢慢进步了，现在有 cell phone， 所以现在他们说，哎，你根本不必了，你反正现在你打个电话过来，我们就把那个 cell phone 就放在那个墙的那里，所以你祷告，你对那个祷告就可以，不过我们要收你的钱的，我意思是我们派人送到那个哭墙那里去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不稀？今天你不必跑那么远，你无论在都柏林，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最痛苦的时候，或者最绝望的时候，你只要一声的叹息，你只要一点的祷告，你看主就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到耶路撒冷，不是到个圣殿去，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心里的深处，就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圣殿不是像以色列人圣殿，以色列圣殿，圣殿就圣殿，进去就完了。但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圣殿像以西结的圣殿一样，你进到圣殿里面有活水从里面流出来，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的，明白吗？这就是那幅图画。所以蒙了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你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讲与主同住， 我们乃是来到了灵的深处，与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叫做做主的门徒。你要跟随主，怎么跟随他？很清楚的，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怎么跟随他。如果里面有感觉，你就顺着他引导就可以啊。所以就好像在伊甸园呢，你只要顺着水流，哎，没有多久你碰到金子，没有多久碰到宝石，没有多久碰到珍珠。所以也是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你看，就不是重生我们，而且他是个水流，是在那里一直流到永生的嘛，他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嘛。所以他一面滋润我们，一面如果你顺着生命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结果你会找到金子；顺着圣灵的引导，你会找到宝石。这就是做主的门徒啊！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不大懂很多的事，不过她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也不教他很多，我们不给他太多先机的知识，因为许多先机知识对他反而有害处。所以他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姊妹，蒙恩得救了。那么有一天呢，他的祖父生日，他要决定要送给他祖父一个很好的礼物，结果不小心被他的哥哥看见了，因为他要送给他祖父呢一个金笔，他买了金笔。他哥哥呢就想尽各种办法，他说啊，女孩子送手帕就可以了，不要送金笔，让给他就好。那么所以他想办法一定要把那个金笔从那个妹妹那里拿来送给他的祖父。结果呢，我那个小女儿那时候十岁，现在已经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个时候她很单纯，但她有原则。你不要看她很温柔，很有原则，择善固执，只要讲到什么是对的，她怎么样都不让的。她觉得我送给我的祖父应该都是最好，所以她哥哥怎么讲她就是不听啊。所以她的哥哥最认识她了，表面是很温柔，他如果决定什么，他一定不会动的。结果到生日那一天呢，我们看见呢，哎，他送的不是金笔，反而我的儿子送了金笔。所以我问我那人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就问他，然后我的女儿就告诉他妈妈，他说一点都没有错，我起头我不要把金笔给我的哥哥，但是后来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他的胃在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你知道吗？他不会讲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你今天会讲，对不对？所有基督书房都会讲说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但是对一个十岁女孩子，不知道圣灵在她里面说话，只知道胃在里面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都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他。你看见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在她身上看见神的性情。他虽然不知道大道理，什么可以几十家跟从主没有的，他没有不会懂得这些，但他愿意把金笔给他哥哥。所以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是呼召来到生命的泉源。生命在第一章是在基督的里面，到了第三章就到了尼哥底母的里面，到了第四章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无论你是用风来形容也，无论你是用水来形容也可以，最重要什么？我们的道路乃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个阶段做主的门徒，一切都是生命的供应。你照着生命的引导往前去，顺着圣灵而行。那不要忘记，这个简单说来，就是这个约翰，就是我们就简单说来。就是约翰第三章第四章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课，先是重生，然后是见神的国，然后进神的国，这跟生命有关系的。你到了一段时间不会爬，而且慢慢有三度空间，你就能够参与，就能进入。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重生的结果。那不止如此，你不止认识属灵的世界，而且呢，弟兄姊妹，生命的水流在里面运行。那不只解决我们的干渴，而且最重要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你看能找到金子，能找到宝石，我们你看见慢慢我们在主面就长进。那最后结束以前，我想讲一点就可以了。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渴了，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 主耶稣一共讲七句话，但只有约翰福音说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的主对于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永远不渴，这句话背后的代价就是十字架。到底为什么他可以不渴？不要忘记，撒玛利亚妇人能够不渴，你我能够不渴有一个原因，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因为地狱的痛苦就是希望人呢，希望告诉亚伯拉罕说能够打发人能够用水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姊妹，你只要经过地狱，那个结果一定是渴的。所以所有的犯罪，所有的饥渴，从哪里，这个火从哪里点的？是从地狱点的。这个火一点着了以后，叫这个人身败名裂，也叫这个人家财裂亡。这个火不要忘记，这个火里面有毒在里面，这个火里面有色在里面，这个火有各种各样的罪。弟兄姊妹，当酒精在一个人身上发动的时候，当荷尔蒙的火在身上发动的时候，当那个有一种的火好像叫人不能不毒的时候，结果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怎么可能一次永远的不再渴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他说我渴了，本来我们应该经过地狱，我们应该受审判的，结果主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说我渴了，为我们尝尽了所有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不渴。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不赌了？为什么一下子你看你可以不喝酒了，不抽烟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知道主的应许，主说凡喝这水永远不渴，为着这句话，为着这件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渴了。我听说有一个，这广东人很喜欢吃的，广东人就什么都吃的，他们说如果夏娃如果是广东人，问题就解决了，那个蛇他已经吃掉了，所以就没有什么被试探的事情的。那么广东人什么都，但是我听说广东人有一道菜，这个我没有吃过，我没有看，我只是听说的。他们说有一种菜是把那个鸡啊放在一个烤盘里面，那个盘是烧热滚烫滚烫的，这个烧的一个地步，所有的那个水分都蒸发了，所以这个鸡很渴很渴，所以它什么都喝。那个时候呢，在那个盘子旁边呢摆一个佐料，那所有最好的佐料都放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据说它渴得不能再渴的时候，它就把所有的佐料统统喝进去了。那听说这样的鸡呢是最美丽最美味的鸡。到底真的假的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果然是如此，因着他说渴了，我们不必再渴了，我们能够有明天。你看见主能够把好酒留在后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也给我们看见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是用圣灵来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也是他把天堂带给我们。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从此以后天不再是遥远，我们与主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相近。我们只要在灵的深处，我们用心灵诚实，我们就能拜他，与他有交通，能接受他的引导。弟兄姊妹，无论这个活水往哪里去，你都跟随。如果什么时候你里面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做什么事，就不要做哪里地方，就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面担忧。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我们不只从圣灵生，也是圣灵来引导我们走这条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第一个阶段门徒们所学的功课是神是个灵，我们应当顺着灵而行。所以这个道路是什么？是生命的道路。好，我想今天晚上时间我们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很快的点一下里面另外三个附带的点也很重要的，不过主要的就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和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本来以为做主的门徒要背多少的重担，要背多少的十字架，要做多少的事，但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话改正了我们的观念，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我们乃是来到爱的泉源良港。虽然我们读圣经，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得生命。所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但这几天我们果然是来到你面前得到生命，我们碰到生命，而且我们能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